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进入了耶利米书研读这个课程的第七课。那在第七课当中呢，我们要介绍第三段或者第三个大的部分。那么在第三个大的部分当中呢，一共有19章，是从20章一直到38章，那耶利米书当中19段这么长的一段的经文。那这一个大的段落呢，我们给它取了一个题目，叫做耶和华如此说，后面一个问号，然后破折号，神话语的回应。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大的段落当中，在这19章当中呢，比较强调的是人对于神话语的回应。事实上，在第三个大的部分跟第二个大的部分这两段呢，其实都是耶利米在传讲神的话语，但是第二段呢比较像是耶利米的独白，耶利米自己在讲神的话，耶利米在回应神的话，耶利米在向神祷告，耶利米在向神抱怨诉苦，没有把其他人的回应加到第二个大的段落当中。但是第三段就很不一样，虽然第三段仍然是耶利米在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的内容跟第二段也差不多，但是在第二段这19章的经文当中，好多次的出现了人对神话语的回应，而且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回应。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个题目叫做耶和华如此说问号，其实是在表达这些悖逆顽梗的犹大人对神话语的质疑。那这个是第三段的第一个大的特点。另外第三段对比第二段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特点，虽然第二段也有传讲安慰盼望归回的信息，但是第三段乃是用了大量的篇幅很侧重的来讲安慰盼望跟归回的信息。那这个是第三段的特点。那在第三段的特点呢，在这第三段当中到底有哪一些人的回应呢？那么我就后面呢陆续的来给大家介绍，一共有这么多的人的回应，这些回应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悖逆神抵挡神话语的回应。那第一个呢是在耶利米书20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回应神话语的是耶和华殿的总管祭司巴施户尔。当他听到了耶利米在圣殿当中所传讲上帝审判的信息以后呢，这一位的祭司巴施户尔就打先知耶利米，用枷把他枷起来。那后来耶利米就传讲被杀被掳的信息，借着祭司巴施户尔这样的一个悖逆的行为来传讲以他为代表的这些悖逆神的子民他们悲惨的命运，要么被杀要么被掳，巴施户尔一定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在这一段的信息之后，紧接着的就讲到了耶利米他自己在向神倒苦水。虽然耶利米心里面因为被人苦害有许多的怨气，但是紧接着这一段的经文之后呢，耶利米就讲出了那一段我常常强调的，就是闭塞的火啊！我若不提耶和华，不奉耶和华的名讲论，我就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所以看到一方面是人苦害耶利米，另外一方面是这一位勇敢的先知面对人的逼迫仍然持守传讲神话语的使命。我们看见这一位先知是在苦难当中持守使命的一位先知。好，那么第二个人的反应呢，是犹大王西底家。这个记载在耶利米书21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 那西底家是来求问先知，问上帝有什么旨意，有什么意思。耶利米其实每一次都告诉西底家上帝的话是怎样的，西底家也常常去求问先知，但是最后都是犹豫不决，并未听从，最后以至于他自己、他的家和犹大这个国家都遭致大祸。那第三个人的回应呢，是在26章的第7节到第24节。耶利米在圣殿当中讲完道以后，这些祭司、先知和众民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因为耶利米传讲的是非常严厉的审判的国破家亡的信息。但是就在这些众民要苦害耶利米的时候呢，那么就有另外的一些人，他们记起来从前有一位先知叫做弥迦，弥迦先知也传讲过类似的信息，但是当时的君王是一位敬畏神的好王，叫做西西家。西西家敬畏神，在神的面前自卑啊，那所以啊，大家都说啊，不应该来杀害耶利米先知。后来有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那耶利米就没有被害。不过同时呢，还有一位忠心的先知叫做乌利亚，也照着耶利米的话传讲类似的预言，但是非常不幸的，最后乌利亚先知就被当时的王约雅敬派人杀死。好，第四个人的回应是先知哈拿尼亚，记载在28章第1节到第17节。这一位先知是一位假先知，发了假的预言，他说在2年之内，圣殿的器皿还有耶哥尼亚王与被掳的犹大人都要被神带回到犹大地啊，因为神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那么这位的假先知呢，又折断了耶利米颈上的轭，借此来表达说神也要来折断巴比伦王的轭，释放犹大人得自由。但是耶利米却回应他的预言说，你其实说的是假的预言，因为你背逆耶和华，上帝没有差派你来说这些预言，你却说这些假的预言。所以耶利米说这个先知哈拿尼亚当年必要死。那事实上当年7月份哈拿尼亚就死去了，是因为他大大得罪了耶和华。那第五个人的回应呢，是尼西兰人示玛雅，记载在29章的24到32节。那么当时其实已经有一大批的犹大人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么耶利米呢，当时就写了一封书信给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包括他们当中的首领啊，这些祭司、先知、这些神的仆人啊，那么就告诉他们说，神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呢，总共有70年这么久啊，所以他们要在那个地方啊，这个耕种田地啊，为他们的儿女娶妻啊，嫁他们的女儿生子，在那里安居乐业，也要祝福当地的居民，因为有70年这么久。但是70年之后，上帝会带领他们回归。那结果当时就有另外的一个假先知哈，尼西兰人示玛雅，他擅自奉神的名来传讲假的预言、假的信息，而且呢，他就说要把这个自称为先知的耶利米把他加起来，意思是说他自己才是真的先知，耶利米是假的先知，他完全不能够接受说以色列人、犹大人被掳要有70年这么久，因为这个其实当时所有的人都盼望着好像一场噩梦，要快一点的醒来，这个70年之久被掳的信息打碎了他们的这个梦，所以他们从本能上就抗拒这个耶利米所传讲的神的信息。那结果呢上帝就借着耶利米说，因为示玛雅说这个假的预言，神要刑罚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神要赐给他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好， 第六个人的回应呢，是犹大王西底家，记载在32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这个地方他是什么回应？因为耶利米很清楚地讲出来说，这一个西底家王一定要被掳，他要眼对眼、口对口对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说话，他们虽然征战却不顺利，一定会兵败被掳。所以这一位的西底家王就非常的愤怒，他就把耶利米囚禁在王宫里面护卫兵的院内。好，第七个人的回应呢，就是耶利米的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那当时这一位他的表兄弟或者说堂兄弟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那么他就来找耶利米说，耶利米我的那一块的地呢想要出卖，那么你呢是离我有最近的亲族关系的亲人，你是合乎赎买之礼的，你是有资格来买我这块地的，所以请你赎回。那我们知道当时其实这些的以色列人、犹大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看到大兵围城，整个犹大的王国可以说是日益飘摇，在一个王国的边缘。那所以非常明显的一个潮流，那么人就是要把他们的田地产业卖掉，那拿着这些的金钱去逃命，去做难民。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他们已经对神失去了盼望，也对这个国家的国运失去了盼望。所以当时耶利米先知的堂兄弟哈拿灭其实是做了一个当时许多的犹大人都正在做的事情。但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上帝让耶利米反其道而行之，他说你就去把这块地买回来，因为你买地的这个行为其实正是一个信息。我的意思是说，将来在我所赐给你们的这片产业上必再有人买卖田地，必再有人生活居住耕种因为将来会有盼望，会有回归，会有复兴的这一天。虽然这一天耶利米未必看得到，但是上帝要借着他买地的行为来传递一个盼望的信息，那么耶利米也就顺从买了这一块的地那第八个人的回应呢，是记载在34章的8到22节。那在那个地方呢巴比伦人大兵围城当时的西底家王首领和众民就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就和他们家里的这些希伯来人的奴仆他们的兄弟犹大人的奴仆立约，将他们释放，使他们得自由。但是后来当这个围困解除的时候呢，他们又反悔，又把这些人抓回来，强迫他们来继续的做奴隶。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做这么一件事情呢？我们猜想大概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呢，就是因为当时大兵围城所以他们非常需要有一些自由人来跟当时城中的兵丁并肩作战，抵抗巴比伦人所以他们要让这些奴仆被释放了以后去打仗还有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呢，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的绝望了，他们盼望能够按着神所颁布给他们的律法做一件律法要求他们做的事情来讨神的喜悦，看神会不会拯救他们。因为在神的律法当中规定，如果他们买了他们的兄弟犹太人希伯来人做奴仆的话，做了6年的奴仆，那么第7年要释放他们的兄弟得自由，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遵行。现在你可以说他们真的是在临阵抱佛脚，是因为他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危险。但是当这个危险暂时解除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悖逆顽梗的犹大人，包括这一位的君王西底家呀，从来都不是真正的敬畏神，他们立刻就反悔，破坏了这个约定，把这些奴仆重新的抓了回来。好，第九个人的回应呢，是讲到利甲族，这个记载在35章第1到19节。原来利甲族他们的祖先 吩咐他们的子孙后代啊，就是说他们不准喝酒，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他们是住帐篷、游牧为生，所以他们就历世历代都遵行他们祖宗的吩咐。那结果神就用利甲族的行为来对比当时其他的这些犹大人的行为，意思就是说利甲人听从他们祖先的吩咐，但是我的子民却不听从我的吩咐。所以后来神就给利甲人一个应许，就是说利甲人他们的这一族啊，他们的子孙后代必不缺人势力在神的面前。其实是神给了他们一个侍奉神的特权，因为他们这种遵行顺服的美好的生命讨神的喜悦。还有第十个人的回应是讲到了巴录，忠心的巴录啊，耶利米的书记，耶利米的好朋友，也是耶利米一生的助手啊，记载在36章的第4到第10节。因为那个时候耶利米被拘禁，他没有办法去到圣殿当中讲道，所以巴录就奉耶利米的差遣去到圣殿当中，把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记录下来的信息当众向百姓宣读。好，第十一个人的回应呢，就是记载在36章的11到32节，讲到众首领和约雅敬王。原来那个时候巴录在圣殿当中传讲神话语的时候，这些的众民、首领、祭司他们听了以后就非常的惊惶，所以他们就把巴录还有耶利米所写下来的神的话语呢，就带去见当时的王是约雅敬王。没有想到约雅敬极度的不敬畏神，得罪耶和华。当他听了神的话语以后，他非常的愤怒，那么就用刀把书啊，这个耶利米书给割破了，然后扔到火盆里面，完全的焚毁啊。所以约雅敬王在这件事情上呢，大大得罪了耶和华。我们看到他的心里面对神连一点点的敬畏之心都没有。好，第十二个人的回应呢，又讲到了西底家王。那么这个是记载在37章的第1节到第10节啊。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还是被巴比伦人包围啊，巴比伦大兵围城。那么西底家又去找耶利米来祷告，但是后来法老的军队离开埃及来支援他们的时候呢，那巴比伦的军队就退兵了。那很想当然的，西底家也不会再去倚靠神了。所以我们看到西底家常常去找先知，常常透过先知替他祷告或者求问神的心意，但是西底家从来都没有真真正正的敬畏神，从来都没有真真正正顺服神的话语。其实上帝给了西底家王好多好多次的机会，但是西底家一次都没有抓住，因为他心里并不真的相信神，也并不真的敬畏神，以至于他自己、他的家和他的国都陷到极大的灾难当中。好，第十三个这个所记载的人的回应呢，记载在37章的11节到第16节。我们前面不是说到耶利米就买了他的堂兄弟哈拿灭的那一块田嘛？那么当耶利米去要看他买的这块地的时候呢，在入城的时候被守门官伊利亚抓住伊利亚就带他去见首领伊利亚说你是投降巴比伦人的。那些首领非常恼怒耶利米，那么就把耶利米给囚禁起来。好，第十四个人的回应又是西底家王。当这个国家的苦难灾难越来越甚的时候呢，在37章17节到21节，那西底家就把被囚禁的耶利米带到了王宫当中私下里面来求问耶利米说耶和华有什么话说无论 耶利米怎么把神的话告诉他，西底家最终都没有遵行。好，第十五个人的回应是记载在38章1节到6节，这里记载着几个人名，示法提亚、基大利、尤甲、巴施户尔。那么这几个人呢，要致死耶利米，他们经过了西底家王的许可，他们就把耶利米投入了牢狱当中。原来那个时候的牢狱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其实是一个储水池。我们知道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有雨季跟旱季，所以他们在地底下挖一个很大的储水池，上面的口径是很小的，下面的肚子是很大的，防止水蒸发。那么在雨季的时候呢，就把雨水储存到里面，到了旱季的时候呢，人就可以用储存的水来喝或者做生活的用途。但是当时这个城中可以说绝了水也绝了粮，这个储水池已经没有水了，这是一个已经没有水的储水池，只剩了淤泥。所以他们把耶利米就投到这样的一个储水池当中，成为耶利米的牢狱。那他们不敢贸然的杀死耶利米，怕激起民变，但是他们要这样折磨耶利米，把他投到淤泥当中，要折磨他而死，使他在饥饿当中而死。所以可见这些人是何等的狠毒。好，第十六个人的回应呢，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了。那这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太监，古实人伊伯米勒。这个记载在38章7到13节。伊伯米勒反而是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古实人。那古实呢，是当时的一个地名，大概在今天的北非的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这一块的地方。那所以这一位的以伯米勒，他因为敬畏神，就去找西底家王，向王来求情。那这个西底家他确实是一个没有主见没有定见的人，人说要害耶利米他也同意，人说要救耶利米他也同意了。那他就让以伯米勒带了一些人把耶利米给救了出来。那以伯米勒也因为这件事情，上帝恩待他，应许要救他的性命。第十七个人的回应呢，是这一个大段落当中最后一次记载在记载了西底家王的回应，在38章14到28节。在这个地方，西底家王再一次的又来求问耶利米神的心意。那么耶利米还是像以往向他所讲的一样，他说，如果你在这里负隅顽抗的话，必遭大难，但是如果你出城投降的话呢，国家了有救了，你也有救了，你的家也有救了。但是西底家迫于这个他的首领他的臣仆的压力呢，他不敢遵从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也不敢让人知道耶利米对他讲了这些话，他去问耶利米这些的事情。所以可见这是一个多么懦弱无能的王。那最后他的懦弱无能，他的没有主见，最后为他自己遭致大祸。好，那么这个是十七个在耶利米书的这一个大的段落，第三个大的段落当中这个人对于神话语的回应。那么在第三段当中呢，我还有几个特殊的信息要跟大家来强调的。也就是说，对比第二个大的段落当中呢，第三段当中比较侧重于传讲安慰的复兴的回归的信息，那记载的数量深度详细的程度要远远超过第二段。那么大概有四个地方我想特别让弟兄姊妹来注意的。第一呢，就是所谓的安慰之章，记载在30到31章，全部都是神安慰的话语。但是后来的32章33章其实也同样侧重传讲安慰的信息，只不过30到31章是诗体， 但是32到33章是散文体所记述的，所以你也可以说从30到33章都可以看作是安慰之章，都在讲到上帝的安慰，上帝应许他们将来要复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盼望。还有第二个这一类的信息呢，是大家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在第三段当中两次提到了公义的苗裔，这个一方面是记载在23章5到6节，另外是33章14到16节。那神的话是这么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这样的一个公义的苗裔呢，其实就是指着将来要来的这一位的弥赛亚。那么对比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呢，以赛亚书对将要来的这一位的弥赛亚有非常详细的大量的预言，那所以我们也给以赛亚书另外起一个名字，叫它弥赛亚书。那么在耶利米书当中呢，对于将来的弥赛亚呢，没有像以赛亚书当中那么多的描述，但是所有讲到的公义的苗裔在23章和33章呢，其实都是指向将来的这一位的弥赛亚。还有第三个这一类的信息呢，就是70年归回。那么在第二段当中，神有讲到将来他们要归回，但是没有讲到这个具体的年日。但是在第三段的当中呢，在25章11到12节、29章第10节都强调了说，他们被掳的年日是70年，70年满了以后，上帝要带他们回归。那最后第四个特殊的信息，或者说安慰的信息呢，是记载在31章31到34节。那这个也就是我曾经跟弟兄姊妹提到的旧约中的新约，唯一在旧约中提到新约的，就是在耶利米书的第31章。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在后来的课程当中，我会专门的讲到旧约中的新约。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利米书研读课程的第7课，也就是耶利米书的第3段，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第8课再见。